我们上一次说到了这个义理分歧，就说他说的是什么教义，说的是什么教义。上一次说的比较详细，第四部分的义理分歧，十门全谈的第四方面，十门全谈就是十个方面，第四方面的义理分歧，从十个方面来说楞伽经的义理。那么说到了第八页，行位卷书门说完了，行位转卷书门，就是说我们修行的次第是怎么说的呢？是钝呢、啊、还是渐呀、啊？是慢慢的、慢慢的一下子走到了那个地方啊，还是就是渐次的一步一步登台阶的走到那个地方，还是倏的一下从天而降就到了那个位次呢？说的是这两种都可以，实际上这就叫做行位卷书，卷书自在啊，卷书自在就是修行位次。然后再看第八页的第八个啊，智障无碍门，障智无碍门。这个就是教下用的名词儿，大家一听啊，可能觉得就是这些词儿很奇怪。什么叫做障？障就是困难啊！你往前面走，有一个东西挡住你了，你过不去了，这就是障碍啊！障就是困难，就是问题，就是业障，就是烦恼，就是那一类的，我们觉得可怕的那个障碍的。但是呢，怎么样对治这个障碍？当然是修行啊，当然是智慧呀、啊，用智慧来对，用菩提来对治烦恼，用这个修行来对治障碍。所以说，障和智这两个是相对的。那么这两个是无碍的，这两个是无碍的。这个地方，这个老师说呀，也是这样说了。什么叫做障？障这个地方上就可以分成五个，障就可以分成五个。什么叫分开的障？什么叫合起来的障？什么叫聚的障？什么叫泯的障？什么叫圆的障？但是障这个地方上呢，老师没有把它分开来解释这个障，但是在智这个地方上，老师把它分开了。比如说，什么叫做智？可以从五个方面来说，这个智就是说修行对治，对治什么呀？对治这个障碍的，那也就是我们说的智慧，我们说的正智、自觉圣智，或者是这个我们说的实修啊，或者说的是观照啊，等等等等。那么智这个地方呢，从五个方面来说，这个智谈到了五点啊。第一个是第一方面是照，第二方面是寂，第方面是聚，第四方面是泯，第五方面是圆。这个照啊，实际上就是实施和修行。我们说的这个修行啊，在世间的法看来，就是实际的是有一个东西可修，这就叫做修行。但是呢，在佛教里面呢，这个修行用的一个通用的词儿，实际上是照。照就是如光土中环照本体的那个照，如同这个灯光亮着，这个在照。实际上，这个就是指的佛教的修行。只是说我们凡夫认为的这个修行，就是说的是就像是修理的修饰的。你得给我一个苹果，我拿刀子把这个苹果的这个皮儿削掉了，这叫把这个苹果给修了。这个东西坏了，然后我去拿螺丝给它拧开了，然后给它弄好了之后再给它安上了，这个叫做修。但是实际上，在佛法中的这个修是无修之修。所以这个时候呢，就用照来形容这个修行，就是用这个无修之修。但是你说他没有修也是不行的，所以就用了一个什么样的词啊？就用一个照来说修行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寂是什么呀？寂就谈不上修行了，寂就是寂灭呀、寂寞呀，我们知道的就是什么呀？就是空啊、无一物啊，这等等等等的，这个就是寂。所以这个寂是相对什么的？相对这个照的。这个照就代表了在修行中的一个你是努力的实修，还有一个寂就代表着湛然常寂，法尔本来如是，没有你修不修的余地，没有你造作不造作的余地，这个就叫做寂，这个就叫。所以这两个好像看起来是分开的，实际上这两个也还一个，它分成了两个说。所以你知道大禹祖师的有一首偈子叫做寂照照寂，切忌用力，成佛作祖无他秘密。我们读的时候不注意，实际上大禹祖师对教理是非常非常明白的。这个照和寂它的重点是不同的，照主要的它的重点是在于把那个其他的东西照亮了，它的重点在于这个，而照亮了我们就会执着，哎，这个东西真照亮了。但是这个寂就反映出来了不造作的这一面，所以叫做寂照照寂，切忌用力，就是说照和寂他们两个是不二的，他们两个并不是两个，他们两个是一个。小朋友，你有问题你就可以说，没事儿。无知者 无罪，有一句话叫你有什么都可以问。因为这个法呀，说法本来就是给大家听的，什么样的人都有，什么样的人他都可以从修法中尝到点味道。所以说大家有什么都可以问，其实是不分小朋友跟年纪大的，都是师兄。这就是说第一个是照，第二个是寂，第三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寂照照寂，你要是严格来说分开的，它是两个东西，就是修和无修这个东西。你实际上来说它两个东西是一个东西，所以这就第三个叫聚了。照本来它就有寂方面的含义，我们老是折腾老是折腾，提醒着自己不折腾，提醒着自己别折腾。这个地方的这个不折腾的这个究竟意义上，我们往不折腾上会，这个就叫做这个寂。那么我们要经常的提醒自己，经常的提醒自己，这就叫做照，这就是修。 这就是说我们提醒着自己往无修上会，这个地方是具备了无修这一点，然后我们要经常的提醒自己，经常的提醒自己，这又有修的这个特点。所以说修行这个事儿，智慧这个事儿，那么它是同时照际兼具的，照际兼具的，这就是教理，古时候教理用的词儿，我们现在听起来觉得很抽象啊，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说我们是观照是修，说我们是不修，都有道理，都有道理，它两者的含义是兼具的，两者的含义是兼具的。第四个是敏，敏就是究竟处，这个实际理地，就是不染一尘，这个地方说什么照，说什么寂，两个都没有，两个都谈不上，没有你寂静的余地，没有喧闹的余地，也没有寂静的余地，你说一个寂就已经多了一个东西，你说了一个照就已经造作了，所以说也没有这个法尔本来如是，也不存在着你通过修行去达到这个法尔本来如是，这两个都不存在，这就叫做敏。第五个是缘，就是你该怎么用的时候你怎么用，照的时候不做一照用，记的时候也不做一记用，不能着实这个记，不能着实这个照，但是实际理力中你做的时候就是做了，正做的时候就是无做，虽然无做，但是你事上达不到，你就该做还得做，你该修还得修，就是我们说的无修无得无证，你必须得修千座，修千座的规矩那可严格了，咒语不能停，手印不能散。有师兄问记照照记是啥意思，你答无事于心无心，你看呢、啊、这就是说的无事于心无心于事，即照照即，就是说的那个照，就是说光啊，你打开了灯它才能够照啊，它是有一点点有为的痕迹的，但是实际上照它本身只要你打开了这个灯，它自然而然的就是照了，照就是中佛教中形容修行的这个词儿，佛教中形容修行的这个词儿就不是那种修理的修那么狠啊，即就是形容那个根本就不用修，反而本来如是，是这个意思，照和即在教下是矛盾的，但是它实际上是不矛盾的，你说有心无事于事无心，你也有你的道理吧，好吧，你就这么说吧，你这就是也是车轱辘话。你要是一般的来说，我告诉你心中心法呀，如果说记照照记是啥意思，那大玉祖师说的很清楚啊，记照照记后面有一句话是什么呀，你要是真的想达到照记和记照，别用劲儿啊，别去在这儿琢磨呀，这就是切记用力，切记就是说的照，我们要提醒自己哟，提醒自己什么呀，千万别用力，千万别用力，切记用力就行了，记照照记的解释就是切记用力。这个秋迪说的话我都觉得可奇怪，照教下也不矛盾，教下并不矛盾，矛盾的是人，人矛盾了，你这个教下宗下对他来说全都是矛盾啊，教下当然不矛盾，教下不矛盾，教下跟宗是别二无二无别的，怎么会矛盾呢，矛盾的是人，一直都是人，还有一种人你要注意啊，他很微细，他就立在了两边，一边是矛盾一边不矛盾，他过于强调那个不矛盾，这也是一种矛盾。这是说的这一个，这是说从智的角度，智的角度说的话有照，就是说修行啊，从修行啊，从对峙这个障碍的，从这方面可以从五个方面来描述这个修行，来描述这个修行。谁说记照在教下矛盾，你不能说记照在教下是矛盾的，你这个话在教下就行不通，记照它有的时候就得分裂，就得分裂，你该记的时候就是记，你该照的时候就是照，你要说清楚，你不能把它分，就是过于强调它不矛盾，照有照的用法，记有记的用法，说的时候就要说清楚，所以说它本身就含有什么呀，含有它分开的意思，含有它分开的意思，什么时候分开用，你实际用的时候就是分开用，你吃鸡蛋的时候就是吃鸡蛋，你吃柿子的时候就是吃柿子，当然有分开用啊，就简单来说吧，你六运一咒的时候你就是六运一咒，你心理法门就是心理法门，你不同意你就分开了，你分开了一个不分开和分开，你认为一定不分开，所以我也不同意你，你该修的时候就得说修，你能说修和不修不分家吗，不行的。所以啊，教下讲他讲的，有的时候分，有的时候不分，有的时候分，有的时候合，他不是单方面说的，这样一说展起来展开的话就比较多。犯戒的时候记，善法的时候照，我这句话我都听不明白，你这个跟我理解的照记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这是说的是这个障，那么障智无碍，刚才说了智障这个地方你可以分成五个方面，就是到底是实有这个障啊还是没有这个障啊，可以分五个方面来说，从智这个方面也可以从五个方面来说，那么障智无碍这个地方上也可以分的，也可以分的。 我记着这个原来啊，这个做经解的这个法藏法师啊，他有说过障和智啊，障和智，障和智的话，这个障，那么可以分几层去讲这个障的意思。那么智呢？智是什么意思？智就是用无漏胜智。这个法藏法师他写的《入楞伽心玄义》啊，老师的这个经解是根据法藏法师的这个《入楞伽心玄义》这个说的。这个法藏法师就说什么叫做智？智就是用无漏的胜智，无漏的胜智，用无漏的胜智去这个消除这个障碍。那么就是智本身是这个意思啊，智本身是这个。所以障先要说清楚，障它是什么意思？智它是什么意思？这两者是相对的，这两者相对的。这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讲一下，这刚才我们讲了什么叫做智，我们也讲了什么叫做障。那么什么叫做障智相对呢？障智相对就像是你有了病你就得吃药，你就像是你这个秤，你这边低了你就要把它平到那边一样，你这个时候你不吃药就不行。所以呢，有障就有智，这个地方就是障智相对。那么你没有障了的时候，这个智还应不应该留着呀？当然不应该留。这个地方呢，就是说的是障智俱泯。虽然障智俱泯了，但是这个地方不断灭啊，还可以方便的就着这个病方便的再说这个药。所以说障智双圆，障智双圆，没有这些闲家具的时候正是寂照。那你这一句话算不算是闲家具呢？你这一句话算是闲家具还是不算是闲家具？我们说教就有说教的方法，说教的方法就是这么说的，它从几个方面啊，比较圆通的各方面都照顾到的去说，这就是教。所以这就是关于这个第八个障智无碍门。障智无碍门就是从五个方面可以介绍这个什么叫做障，然后从五个方面可以介绍什么叫做智。齐老师在这就简单的介绍了一下什么叫做智。然后呢，障和智这两个东西，第一个是五个方面是第一个什么叫做障，第二个什么叫做智，第三个障和智他们两个是相对的，是有障的时候就需要智，第四个没有障的时候这个智也不应该立，这个就叫做泯。第五个圆，圆就是障不做障想，智不智不做智用，但是的时候这个该障的时候障，该智的时候智，智当下就不是智，而障的时候它也从来没有过障，这就是说的是缘啊。从这五个方面来说了，教下说法反正就是这种味道，就是这种味道。这是第八个障智无碍门，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的话我们继续。我说的大禹祖师这个大家不要太发挥，因为大禹祖师为什么说记照照记，实际上就是说明记这个字儿跟照这个字儿在教下是经常用的。大禹祖师的他的教下的功力是非常深刻的，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记和照是一回事儿，实际上在教下正好指的就是两个，一个是有修，一个是无修，就是那个教下的那个有修他也用照来形容那个有修，是这样。如果这一点没有的话，那么我们再看下一个伪顺自在门啊，伪顺自在门。伪和顺这两个东西就是我们平时用到的也少，其实啊，伪和顺这两个词儿，这两个字儿，是出在古印度的阴明学。阴明学就是你比如说你提了一个综艺，那么你里面在论述的时候，你跟你的综艺是违背了还是没有违背啊，这个就叫做伪。你顺着你的这个综艺，你所有提的你的东西都没有离开你这个宗，都是顺着你这个宗的，这个就叫做顺。它是一种说教理的方法，就是伪和顺。所以说就是这个地方是从伪和顺来说的。当然了，伪和顺它本意上也是这个意思，比如说佛说的教法，佛说的教法我们当然应该顺啊，当然应该顺，但是这里头实际上是有门道的，有门道的。老师在这里头说了提婆达多，我换一下法藏法师原来的，法藏法师原来的呢，这个伪顺这个地方上，分了四方面来说，也挺有意思的。稍等啊，伪顺自在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说。第一个呢，就是说，显从明从用从法，从四个方面来说，显第一个显，第二个明，第三个用，第四个法。什么叫做显？叫做显，就是简单来说，我们听了佛说的，我们肯定要照着佛说的去做呀，这个就等于是显了啊，这就等于是显了。佛说的我们要照着去做，这个肯定就显了，就是实际上我们明显的应该是照着佛的理去做，这就叫做善行顺理不善伪，这是这一个。但是实际上的话，这个二明者是什么意思？实际上的话，这个佛说的教理我们怎么去照着做？这个方面有存在两个。第一个是言伪意顺，第二个是言顺意伪。言伪意顺啊，就是反着说的。你听着他这个话是大逆不道的话，但是实际上呢，他这个意思是非常的符合佛意的。这是一种言伪意顺，言伪意顺就是你听着那个话是大逆不道的，实际上它是真正的符合佛意的。比如说我们说的那个 云门的那个，如果我在一棒子打死喂狗啊，就是释迦老子多事，如果我在一棒子打死喂狗，跪图天下太平，这个就是眼尾，这是非常严重的眼尾，但是实际上他是真报佛恩的，这就叫做眼尾一顺啊，眼尾一顺。实际上在我们的楞伽里面也有这种眼尾一顺啊，眼尾一顺应该是在，我查一下啊，在第十九门，应该是在第十九门，大家找一找。无间业啊，五无间业，十九门的五无间业里面，五无间业就是杀父杀母，这个杀阿罗汉出佛身血。我们要是看这个，我们的入楞伽心探权这本书，你就翻第297页，第297页和第255页，255页。第255页九无间业，无间业看看第一段啊，看看那个就是他说了五无间业，一般的人呢、啊、入要是做了这个五无间业，他就可以入到无间地狱里面，但是修行的人通过修五无间业可以直证根本，可以直证究竟，这是怎么回事呢？所以佛在下面就说了，什么叫做这个杀父杀母啊？第255页的最后的倒数第三行就写着呢，什么叫做父亲？无名就是父亲，那个爱就是母亲，那个无名是祸根，那个爱呢，长养着长养着长养着，然后才有了我们这个认假作真的这个轮回大苦海。所以呢，就是断掉无名，断掉这个爱啊，就是用这种方式，就像就是用杀父杀母的这个是做一个比喻，让我们断掉无名，断掉爱，这样的话来证究竟佛果。这是说的是杀父杀母啊，破和合僧啊，这个杀阿罗汉呢、啊，还有第257页的这句话，大会不觉外自共相，自心限量七十身，以三解脱无漏恶想，究竟断彼七十佛名，恶心出佛身血。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怎么样呢？就像是恶心出佛身血一样，这样的去怎么样，毫不留情的去怎么样啊？去不要把那个前七十啊认假作真，不要把前七十认假作真，究竟断掉前七十的祸害。什么叫做究竟断掉前七十的祸害？简单来说，那就是第八识转成了大圆净智啊。简单来说，那就是第八识转成了大圆净智，这个根儿上你转了，自然的没有前七识祸害，这就叫做佛果。这个地方说起来就很吓人，很吓人，怎么能用这些词儿呢？但是那个世间法上有什么佛教都可以就着来用，就着来用。你说的恶心呢、啊、按照我们佛教中好听的词儿，就叫做金刚勇猛之心，毫不留情的那个心。啊，这个在这个好像世间的就是罪大恶极的是恶心，它是借着世间的罪大恶极来形容我们毫不留情，我们直证佛果。然后呢，这个就借着这个五无间业的这个劲儿啊，这个词儿来说了，究竟佛果你要想证的话，你就按照这五点去做，就是说的是断掉那个和，断掉这个无名，断掉爱，别认假作真。转第八识成大圆净智，不再受前七识的祸害啊！这个就是能证究竟佛果。这个究竟佛果，这个要是类比起来，这个修行的过程跟那个入五无间业有点相似啊，有点相似。所以这个话就是很明显的眼尾一顺啊，眼尾一顺。还有类似的话，在第二百六十页结尾的时候，这个地方呢，就是我引用了临济禅师说的。临济禅师就说了，师兄们啊，大家啊，兄弟们啊，大家都来修行很不容易，你要是想得究竟的见解啊，你千万不要受人诓。那么我们学佛的人最容易受什么诓啊？受佛法的诓，受佛法名相的诓。所以这个时候啊，你要是受佛的相的诓，那你就逢佛杀佛；受祖的相诓，你就逢祖杀祖；受罗汉的诓，你就逢罗汉杀罗汉；逢父母杀父母。你受什么假相的诓，你就把这个假相去杀掉。不是让你做实施这个行为，是说你心地上啊，你别受他的诓。但是他用的词儿，他就是这么说的：逢佛杀佛，逢祖杀佛，杀祖；逢罗汉杀罗汉，逢父母杀父母，逢亲眷杀亲眷，使得解脱，不于物居，透脱自在。这就是说的话太难听了，但是这个话是真正的跟佛意相合的。这就是说的话是先表面上一看特别违背，特别违背，但是实际上他的意思是完全相合的，完全相合的。这就是说第一点，他的说的话是违的，但是实际上他说的那个意思是顺的，就是这一个。 那么还有一种，还有一种是啥呀？还有一种呢是，这个言句是顺的，实际是违背的啊，实际是违背的，言句是顺的，实际是违背的。比如说，我们《楞伽经》里面就有啥呀？有这个说到外道的时候，凡夫善和不善全都是妄想，就是愚痴外道凡夫善于不善妄想，就有这样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善和不善都是妄想，都是妄想。但是我们呢，就是借着这个善，就是执着于这个善，借着这个善，就是一个劲儿的在这个善上用功夫，一个劲儿的在这个善上用功夫。而凡夫的这个善是什么呀？他是这个善，还不是说的是这个究竟解脱的这个善，他的这个善呢，是跟那个凡夫之间的那个恶相对的那个善。他只在这个上用功夫，只在这个上用功夫。哎呀，我不用学，因为我一辈子都在做好事儿。你看看，这是我们碰到的最普遍的一个说法。我不用学，我不用学，我只要一辈子做好事，一辈子凭良心做事，我就很好了，我就很好。他就是一直在对峙的，从着那个恶对峙着那个善，他就立这个东西，他在这两个东西捯饬捯饬捯饬，他就不肯出来，他就能够一直这样。你等着吧，他是际遇没到，他际遇到了，他不做昧良心的事儿，他可能活不下去的时候，他就做昧良心的事儿。他说是那么说，就是他在这个里头在倒腾，这个里头在倒腾。那么这个的意思就是说，佛法中当然有说善男子啊、善女人呢、啊，也说善法，甚至就是也说善哉善哉。但是实际上佛教中的这个善呢，它是什么意思啊？他说的这个善，你比如说在说一禅题的时候也有说过，说一禅题的时候那个地方就说了，说这个什么叫做谤善法呀？谤善法就是谤大乘佛法，这个叫谤善法。我看看在这个一禅题里的哪一个地方啊？在第147页。这是第零五门常不思议，第零五门常不思议的第147页，他说这个善啊，什么叫做舍一切善根？就是你谤大乘法，为谤菩萨藏，即作恶言慈悲，随顺修多罗毗尼解脱之说，舍一切善根，故不波涅槃。就是什么叫做舍一切善根呢？就是那个恶的，什么叫做恶的呀？恶的就是那些诽谤大乘经典。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大乘经典它不是佛意，就是这样的人，他舍弃了，他舍。弃了这个，他坚决不承认这是佛意，他坚决不承认这个解脱道，就这一类的叫做舍一切善根。所以说佛法说的善是什么？佛法说的善是能够善于入究竟义的，这个才是善，这个才是善，就是通佛法的这个善是通大乘经教的。但是在凡夫这个地方上，他学佛法，他把这个善马上他就往低了降，往低了降，降到了善恶的那个善，世间好坏的那个事儿的善恶，然后他揪着善没完没了，他根本就不肯在菩提道上用心。这就麻烦了，这就麻烦了，这就是外道修善，他修得过头过头过头的了，他根本就不记得解脱，他也不想着解脱，实际上这是跟解脱也是相违背的，这就叫做背行了解脱啊，背行了解脱。而且他在这善上做了好多的折腾啊，用的词语也很伟大，说的那个话也可感动人，还有的时候能做出来可感动人的事儿啊，什么这都有的。但是他只要不是意思在究竟解脱，就是他实际上还属于外道，还属于外道。那么这是其中的一种。言顺意违，还有一种言顺意违，那就是说的是佛说一句话，他就弄得揪起来没完没了，弄过头了，弄过头了，就是调打五邪法，就是咱们这个楞伽经上说的这个调打五邪法，调打五邪法，不吃盐，不吃奶，不吃这个鱼肉，然后呢就一直的要饭，然后呢别人请我不要，然后春夏八月，露天而坐，冬天4月的时候呢就住草庵。你看看多厉害，多厉害！所以老师就说了，你看这五法并不邪恶，它怎么成了五邪法呢？就是说，他揪着这个，揪着没完没了，他揪着这个言，他不去往义上去弄，这样的话就变成了言顺，而实际的意思是相违背的。老师也说了，就是佛制定戒律就有类似的内容，但是这个每一条戒律都有什么叫做持，什么叫做犯，什么叫做这个时候可以开了，什么时候叫做这个可以遮啊，它都有说法的。比如说起食那个。没有事儿的时候的话，自己要吃饭的时候，你去托钵去乞食，这是应该的。但是不食他行，你就把这个乞食就当成了究竟的不食他行，那僧团就寸步难是那个寸步难行。佛经里有很多这个事例，就是说佛带领僧团应请救灾而为说法，就是借着这个居士啊，这个信众啊，或者其他的，就是对于这个佛的和僧团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吃斋的这样的一个请而说了大法。比如说像楞严经就是啊，我们知道的楞严经就是啊，就是那个就是还有那个金刚经也是啊，对吧？奇树几孤独园呀，那都是啊大长者呀，然后他们请佛去了去吃饭啊。去吃饭，那都是就是很辉煌的很大的院子，所以佛在里头还说呢，你看我们坐在这个院子里头，你先看到的我，才看到的院子外面， 还看到了院子外面的树，树后面还有山，那说明什么呀？那说明如果心在你的身体里，你就应该先看到五脏六腑，你没看到，而你是直接看到了外面，所以心不在身体里。也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借着这个楞严啊来说的话，就是你就是是活泼的，你借着这个的话可以用来做这个事儿的话，你为什么不借着用呢？所以这个起始不是那么严格的，不是那么严格的。那你要一听的话，就是那么严格的多伟大，就多伟大什么的，那都我们也现在也听不着楞严经了。而且当时的时候楞严经还特有意思，就一去大家一窝蜂的都跟去了，一数少了一个人，阿难哪去了？然后就去找阿难，才出了这一档子事儿。所以说就是，但是在调达邪多这儿就不是了，提婆达多这儿就不是了。提婆达多这儿，你看看你腐败啊，你敢去吃人家的请，你看啊，这就是这一类的。所以提婆达多还说呢，你看看，如果说吃饭这个事儿，你的僧团是不如我的僧团的，我的僧团绝对是那个锅要刷得干干净净，你就不是这样的。所以这就是过头了，他这个是就是僧团里面制定这些方便生活中不犯错误的，但是你把这个东西就是揪得过于就是严格了，那就是走向了相反的一面，就是借进取见了。所以说这个伪和顺啊，伪和顺要注意这两点，就是有的是实际上的是违背的，有的时候实际上的是顺的，但是他的言语上也可能表现的并不一样啊，并不一样。所以老师在这一门里面就总结了，就是说的是这个，楞伽经的开示，既顺既伪常顺，既顺常伪，既顺非顺，既伪非伪，伪顺自在，恒理恒不离。这个说的就是伪顺自在门。然后再看第十个佛果常住门。佛果常住门，佛果就是指的是法报化三身啊，法报化三身。第九页，法报化三身，有的时候说法也不同。有老师在这个地方上就是分成了，就是四个观点。这四个观点关键看于你是不是执着这四个观点是固定的。如果你不执着四个观点是固定的就没事，你执着四个观点是固定的就麻烦了。哪四个观点呢？法报化三身都是常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听听啊，全都是有道理的，没有一个不对的。告诉你为什么，法身无相啊，法身是不生不灭的呀，所以它是常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报身和化身，它你看着它灭，它灭了又生，灭了又生，生了又灭，灭了又生，它一直在相续不断。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报身和化身它也具有常的特性，三身俱常，有道理吧？三身俱无常，有没有道理呢？报身它一直在生生灭灭，化身也一直在生生灭灭，法身在哪儿显呢？法身是在报身和化身这个地方上才显示出来了法身。所以说既然报身和化身是生灭的，那么法身也是生灭的，三身俱无常，有道理吧？第三点，说法身是常，报身和化身无常，这都是大家经常知道的了，经常说的一种说法了。第四点，法身和报身是常，那个化身是无常的啊。这个报身呢它也是无心无相的，那个化身它是无常的，这个也是常见的一种说法啊，常见的一种说法。好像是我们就是有的人说了，这个报身就是光明身啊，就是无相之身。那所以如果从光明身和无相之身讲，你说的是常，有道理没有啊？有道理。所以这四种说法都有道理，这四种说法都有道理。但是呢就是法藏法师还是齐老师，他在这个地方上为什么要说这四点，就是说你要是说从常和不常，从生和不生的意义上来说的话，这四点都是有道理的，从相上来分析的话这都是有道理的。但是实际上我们是通过相来认识它的本质的，从它的本质上来说就应该是依法不立，然后又很活泼。所以呢从这个地方角度来讲的话，四个意思是融通的，四个意思都是融通的。我记得法藏法师在这里也是说过，如果说你这四点呢，这个相上来说这四点是分别的话，那么比如说吧，你说它是常啊或者无常啊，你一定在这揪着。那么修佛果修到了最后的正德的那个佛果，到底是生灭的还是不生灭的？按照法藏法师来说的话，如果是你这个说常说无常说生说灭，到底是常和无常是对立的还是不对立的，生和灭是对立的还是不对立的。比如说那么我们是断烦恼，这个烦恼是要断的还是不断的，我们证佛果，这个佛果是生的还是不生的。如果是佛果，你从生的角度来讲的话，你有个东西可生，那一定有个东西可灭。然后呢你这个能够让一个东西灭，那理论上来说你也能够让一个东西再生，那也就是你灭掉的东西可能还生，你生掉的东西可能还灭，也就是你能够断烦恼而生佛果。如果是这样的话都可以的话，如果真有一个烦恼可断，真有一个佛果可生的话，那么实际上那你断的也不是真断，你生的也不是真生， 所以就是这个从这个地方上来讲的话，这个佛的教理啊，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什么？就是说，就像是这个盐，它放到什么水汽里头，它都会消失。它的放到什么水汽里，这个盐呢，最终都会化解掉。但是它的盐味儿还在。就是你不可以去用执着的这个去说它有个佛果可生啊。所以说，你在这个地方上，你说常和无常，你一直的在对立的去说它，这是不合适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但是有的时候呢，又要显示佛果的这个妙用，比如说用金装圆具啊，就是我们说实力，华严经说实力品的时候，就说过实力差异的时候，就说过刚开始的时候把矿炼成了金，那么对金子打磨打磨打磨，最后这个金子璀璨，然后把它放在那个做成了一个王冠，最后这个王冠上有了钻石，王冠闪闪发光，戴在了这个国王的头上，那就是起到了最好最好的用处。所以他也毕竟有妙用要说呀，你不这么说他们怎么能弃入啊？所以该说的时候也是说。所以这样的来看的话，这个常和无常还有这个这几个来说，就是你要根据什么时候，他本来他的意思是融通的，生灭不爱常，常也不爱生灭，常也是无常，非常也非无常。所以说这个地方就看你怎么，就是就看有什么用处了，有什么用处的时候就说无常，该有这个用的时候就说无常之用，该有常的用的时候就说常的用。所以老师最后说的是随理，就是旧理随说皆得，旧情随取皆失。就说常和无常这个地方上说起来的话，有的时候就要说常，有的时候就要说无常。但是呢，你在自己的这一块实际理力这一块，你可不能执着呀。你有一个东西执着，你就都失去了佛法说的这个常意，你也没有理解，无常意你也没有理解。在常和无常这一块，这个楞伽经花了很大的功夫来说这个常和无常这个事儿，花了很大的功夫，从那个逻辑上也进行了推理，然后呢从那个教义上也进行了说，还说了外道怎么认为的这个常和无常，说的也挺有意思的，比如说是这个外道认为这个是断灭的，什么都是无常的啊，这是一种啊，人死如灯灭，完了完了，要赶快享乐啊，不享乐死了就没了，你好好吃啊，你看你肉都不吃太可怜了，你这死了就享不到了，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有个神，神是不灭的，但是我们是生灭的，那个神造出了我们，他不灭但是我们灭啊，等等等等的，有好多种，这是比较通俗的比较低等的。还有其他比较微细的，在这个七种无常里面，第33门里面就一直说的是这个常啊无常啊这一类的，一直在说。然后齐老师就用了一个这个公案，用了一个公案，然后来说了，解释了这个常和无常，僧问大随结火动燃，大千俱坏，不知道这个坏还是不坏。大随就说了坏，这个僧就说了愚莫则随他去啊。大随禅师就说随他去吧，随他去吧。人家就说了这个结火动燃，大千俱坏，就是将来呀、那个一把大火，这个。普空无常，这个成住坏空啊，当坏的时候，当这个世界到坏的时候，最后它是怎么坏的呀？就是按照佛经上说，有情的这个世界啊，就越来越热，越来越热，已经不具备生活的这个条件了。然后后面呢，在后面的时候就会出好多的太阳，空中有太阳，那个海底也会出太阳，出九个太阳还是怎么样，然后就去照耀它，然后最后海水干枯啊等等的，就是在有情的世界，就有情的众生都消失之后，这个无情的世界也存在了一段时间，无情世界存在一段时间，等到火烧的厉害，无情世界也消完了，这就是结火动燃，大千俱坏，最后就是烧坏的，那什么都坏了，那不知道这个还坏不坏呀、这好像是明显是个坑，理论上来说应该答不坏，你看看大随说坏，他说完了，那不就是随他去了吗？大随说对呀，随他去。这个僧人呢不服气，实际上这个话还是有后话的。有后话就是这个僧人不服气，这个僧人说的这个佛气你怎么能说坏呢？开什么玩笑？就叫别的禅师那儿去问了，别的禅师说，哎呀，这答得太好了，大随他可是一个就是说大德，你要是诽谤了他，你的罪可不轻。然后他可后悔了，他说他后来也在这悟到了，他说啊，原来自己揪住了这个东西，自己的妄想没有坏，原来是这儿出了问题，然后他就可后悔了，他就要回去给大随去认罪，但是他还没有回去呢，大随已经圆寂了。所以这个故事就是说的大随此语播天涯，就是大随随着这个僧人说这个坏，语惊四座，这个话说的呀，一般的人都说是不坏的，但是他敢说一个坏，语惊四座，最后随着这个糊涂僧人就传出去了，丛林都知道他敢说一个坏字儿。但是实际上丛林有明眼人，丛林一听呀，这个大随可是个真的大善知，你快找他忏悔，这个僧人颠颠的又跑回去，大随已经圆寂了。 所以说这个僧人白白的跑了两趟，万里区区独往还啊，大随此语播天涯，然后万里区区独往还，这说的就是齐老师说的意思，就是还随他坏不坏，随他长和无常啊。最后老师就用了这个说，随他去，也随着这个教下的这种什么长啊、无常啊、聚是长啊、聚是无常啊，随他们去啊。这个时候就是这个就是用了一个随他去来做了这个佛果常住门的一个结尾吧。这就是从十个方面介绍这个楞伽经它的义理，从十个方面介绍楞伽经的义理，看看这十个方面大家还有什么。就楞伽经说了什么，从十个方面去介绍，十个方面就是说的是从缘起空有的角度，从八识本末的角度，从到底实体啊是真啊是妄啊，还有的是从这个本识和种子啊这两个的关系啊这个角度，还有一个是佛性变通的角度，佛性变通，比如说一禅提能成佛，在楞伽经里是直接的非常明白的说清楚的。还有一个就是关于二乘很糟糕很糟糕，楞伽经用了大量的篇幅去批驳，但是呢在这里面他也说了，这个二乘是有药可救的，时间长了他就救回来了。还有就是行味卷书啊，到底是剑法修行佛法到底是三大阿僧祇劫还是一念可成啊，这个地方两个都对啊，行味卷书障智无碍，障智无碍就是修行和这个烦恼，菩提和烦恼他俩是啥关系，菩提和烦恼他俩是啥关系，修行这个和这个轮回他俩是啥关系，障智无碍门，伪顺自在门，就是什么叫做顺，什么叫做伪，这个地方大家可要小心。有一种人他说的话难听得很，但实际上他是真顺。有一种人他你看着表面上学佛，这种人最糟糕了，他学的根本就是外道。什么是佛呀？不仅是外道，第一种是外道，第二种就是调达。他借着佛教的名义反佛教，打着旗帜的佛教反旗帜，反佛教，打着旗帜的佛教反旗帜。就是外道和那个调达邪法都是这种情况。这就叫做伪顺自在门，这在这个地方上我们可要有眼，可要有眼。所以在楞伽经里面他就用了五无间业，这个杀父杀母，杀阿罗汉破和合僧出佛身血，用这个来形容我们修行的时候应该怎么修行能够直证佛果，能够直证佛果。果然我们一看这个祖师大德就是有这么说话的，祖师大德这么说话完全是在讲经，你以为他在说禅呢，禅经里面就有这样的。然后佛果常住，佛果常住说的是常和无常的事，常和无常的事最后也随他去啊，结尾了。这是从十个方面来说的楞伽的这个楞伽经所讲了什么呀，从十个方面大概的介绍了一下。教下讲经就是这个味儿，教下讲经就是这个味儿，咱们尽量的通俗吧。老师用的是就是古大德的那种判教啊，这个介绍经典的方法。啊、哦，没事儿，没事儿，没关系。他这个就是最开始的时候说过，就是介绍一部经典呀，从十个方面去介绍它，这就是最早的十门玄谈。你也可以从五个方面介绍它，这叫五重玄义。我们老师在这里就采用了十门玄谈的方法。十门玄谈就是华严宗的，华严宗他就是介绍一个经典，他从十个方面来介绍。那么华严宗的特点是重重无尽呀、啊，重重无尽呢、啊，他每十个方面他也要再分十个方面的。所以呢比如说义理分歧就是又开了十门，义理分歧就是介绍这个楞伽经它讲的是什么义理啊，从这里再开出了十门，从十个方面来谈楞伽经讲了什么义理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别被这个思路瞒，别被这个名相那个，要简单的这样来顺，就是这样顺能够稍微的顺得通一点。要是不顺得通，这讲的什么玩意儿啊，我的天哪，你啰嗦了老半天，你楞伽到底说啥你还没说呢，这可能是另外一种想法。古时候他就是通过十门玄谈就把楞伽经基本上讲完了。后面呢那就是说的是这个再慢慢的细分啊，我们上一次说过就是坐飞机先看一看，这就是十门玄谈。禅宗用楞伽经啊，这个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的记载确实是这个记载。第二点呢，禅宗啊在四祖五祖，在五祖这个四祖的时候他就开始讲金刚经了，然后五祖呢他给六祖传的时候，当时的时候可是围住了袈裟用了金刚经。那么有这样一个禅宗的祖师也没有说为什么，就是四祖他也讲过楞伽，他也讲过这个金刚经，那么为什么到后面转成了这个金刚经，然后再后面金刚经又耳熟冥详了呢？我个人猜是因为什么，就是这个达摩祖师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啊我们去翻译一下佛教的历史，那个时候啊就是翻译经典还没有大规模化，大规模化大概是从唐玄奘的时候是跟的是唐太宗，那个时候是唐朝已经兴旺的时候啊，是那个时候是唐朝已经兴旺了以后，那么才皇帝才组织进行了大规模的译经，在那个之前大规模的译经还不是特别的常见，这个时候就用四卷本的楞伽，后面还出了十卷本的楞伽，还出了七卷本的楞伽。
后面呢就详尽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可能可参考的经典依据也多了。按照中国人的这种习惯特点啊，中国人还是喜欢简明的多，所以那个金刚经是很明显的是比较受欢迎了。那就因地制宜就改金刚经。再后面甚至六祖说的话都可以说是六祖坛经。那就是说到了中国实际上那个形式变得可厉害可厉害的，但是实际上六祖说的就等同于佛经了。
啊，学这个的话就是第一个是学经学教啊。本来就是应该看看这个经教是到底是就是说作为佛子来说应该学的。那么中国人又喜欢禅宗，那个禅宗啊最开始的时候达摩竟然用了四卷本的楞伽来印心，那么说明这个楞伽是就是有非常非常可以学的价值，所以我们学啊，就是实际上就这么说吧，楞伽经的义理跟禅宗的义理绝对是一个不是两个。而且你考古可以发现禅宗有时候以前的时候最早的时候曾经叫做楞伽宗，知道吧，有的人是这么叫禅宗的啊，对对对对对。啊，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对对对，我们学这个楞伽，学这个楞伽，就是看一下这个经典是怎么说的，也是有必要的，也是有必要的。当然了，直接学禅宗是很好的，但是毕竟是佛子嘛，你要是对于经教这方面能够深入经藏，然后去了解，发现禅宗跟经教它是唯一的，它是完全符合的。既能够知道这个活学活用，也能够知道最早的时候在佛经这个也不完全违背，这样的话更好。所以我们就是想了解经教，这个时候是有人当时的时候向齐老师提出齐请，想请齐老师讲楞伽，齐老师才讲的，就是大家很好奇这个经典，因为别的那些经典大部分都讲过了，祖师也都有讲，但是楞伽一直都没有讲，所以齐老师就写到一半，后来老师就推给我们，我们就在后面续了一个雕，就成了现在的这个书。
老师不怕写这16门，
16门，十六门虽然没有写完，但是十六门很庞大，我告诉你，你看看，你看一共40门，老师写到16门，但是这个书的1/3都是老师写的，等到我这儿哐嚓哐嚓哐嚓的就给他就简化了，你知道吧，我已经写的算是比较简化了，再说我的义理啊教理方面没老师那么好，所以前面呢就是写到第十六门的，虽然是分了16门，但是16门的那个义理很多的，老师写到半截，老师说你们写吧。嗯嗯，后面的那个第16门说到妄想，他把人打的妄想给分了类，分成了16类，我印象里头是。这个是王宏学分了类，16类哪一类哪一类啊，打的是什么样的妄想啊，就这个就是我跟你说看得你要哭死，这个是王宏学分的，后面是。嗯，是王宏学做的精解。你了解了经了你就知道了，禅宗说的跟经是一样的，你就放心了。你再进一步来说的话，现在你再看新密祖师的跟禅宗的跟佛经说的一致，你又放心了。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别人说佛经你看过了，你就不受他忽悠了，人家说佛经的说的错你没看过，你一听哇，这可能是啊，就楞伽的这种的三无自性，可能就有人说过，你可能都听说过什么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缘成实性，就有的人就用这些抽象的词儿去吓你，实际上这些词儿一点也不抽象，咱给他说清楚说明白，他可亲切了，佛法绝对不会是用那个名相把你吓住，他没有那些名相，没有那些名相，只是说那个词儿，我们现在把它固定下来了，我们还又细分了一些词儿，就越分越吓人了。实际上你去看到佛经本身，它没有什么名相，没有什么就是个特别立的名相，它都是很亲切的。当然我们学经就是把这些对应起来了。我们经常解经的时候就是以经解经。听说过这个吧，以经解经，用另外其他的经去解这个经，其他宗教经的言语去解释这个，然后也用禅宗的会去解释，也用新密祖师的解释，在对楞伽经整个的学习过程中，为了解释这个楞伽经里面的这些言句，那么我们是用了三种方法，就是说一个是就是佛经来解释，其他的佛经比如说金刚经啊，其他的维摩诘经啊，这都是我们经常用的，还有一个就是禅宗的，刚才我们说的第19门，那就是逢佛杀佛，逢祖杀祖，正好跟那个五无戒业对起来了，还有就是我们新密祖师的，当然也包括一些自己的理解，这个就是供参考了，就是就这样，当然对起来了，这形式啊就在变，就像是时代不同了，那个舞台背景一直在变，但是故事情节就是这样式的，故事情节就是这一个故事，但是舞台背景服装道具哪怕演员也都不一样啊，很好玩，我告诉你，我详细的看了一下苏东坡的写的序，我认为苏东坡都没有接触，苏东坡的那个序他写的并不是太详细，并不是写的太详细，因为什么呢，这个四卷本的楞伽比较古啊，它是刘宋就是那时代的那个求那跋陀罗，就是公元500多年的时候的，那个时候的这个字义啊什么的比较古，一般的确实不大好懂，我在写经解的过程中也还参考了其他的几部，就是楞伽后面又翻译了几次，我又参考了其他的，然后来看，因为有的时候那个义理啊不是一下子读能够读通顺的， 这你要考虑其中还有一个翻译的原因啊，就是我们跟佛对面亲谈这个时代我们已经错过了，那我们现在看的是别人记录下来的跟佛的对面亲谈，但是我们看的是别人记录下来的又通过了翻译，然后这个翻译呢又有好几种翻译，实际上你现在再看对佛亲谈，你去直接的弃佛心了解佛意是要受很多隔阂的，不大容易。有的时候你看着看着啊，你就除了不是学佛心的，你就变成了当翻译了，你知道吧？你就在这算呢算呢算呢，当翻译当的没完没了，走岔路了。
猜他的意识。
你这个意识你怎么猜呢？我觉得还是就是你实修妄想减轻了，执着松动了，这个时候的话就是跟佛心相契到一定的程度了。这个时候的话看这个大乘经教就容易看通，容易看通啊。这样的话就不会就是哪个重点哪个不是重点，他为什么这么说，他为什么那么说？哎，你不说这非常的精准，但是大概的还是能够通的。也就是说现在这个时代你要是想真正跟佛心相契，你直接的就是你自己一个人在那儿就是啃经典，这样来开悟的例子是越来越少了。就实修了以后妄想执着减轻了，你再看经典你心里有数了，哦果然是这样，跟我想的一样，哦这就是这样的话这条路就是捷径，就是通过实修的过程中也不能就是说的经典一点也不要，经典是指导实修的呀，这两个相结合。心密这种就是这样的，心密也没有完全的就是让你不看经典，那个经典的在修行的过程中它能够纠正你的纠偏呀。啊对对对，我们就是一千座，就一千座，但一千座这个旧就是说的三年是不间断啊，有难的地方也有易的地方，易的地方是旧一千座，难的地方就是说的三年。哎呀您老吃饭睡觉这么多年，都这么多年都没断过，没事儿没事儿。没关系的，他就是说的那三年就是你就是狠着心，无论如何就是发生什么事你就推迟吃饭睡觉，你就得做，三年以后可以不做。
三年以后要没交心别的
用。那可以再修别的呀，可以再修别的。
也有可能。
这个必须要这么说，必须的得是没有可能。必须得是没有可能。但是你去看看那个可能性多大，一个个法门可以比较比较。你跟心中心的聊聊，再跟其他的法门聊聊，你自己去看看，看看心中心的祖师，再看看其他的法门的祖师，自己再去看看，几率大不大？当然都有那种的，没有什么作用的，或者起到反作用的，咱也不能说怎么怎么样吧。但是呢，你说的就完全的就是正果都正的很高很高的，不一定。但是你看看那个几率，跟其他宗派的几率，这个对，这个是大家公认的，大家就是修心中心的人公认的，就是至少心中心的人修了千座没有明心见性，但是他不会自后悔自己修了千座，这个是很肯定的。别的法门的有的可能后悔，哎呀自己怎么修了这个法门了，怎么没有修其他的法门，可能会后悔，但是修心中心的倒不会。其实修心中心以后再修其他法门的人有，但是已经是极个别了，就一直到这儿了就很多的，就一直到这儿了，一直到这儿了。当然他其他的法门他学他是参学，这是有。那我们说到了左背机仪吧，左背机仪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楞伽经，它是就是给什么样的人说的，这就叫做左背机仪，就是适合哪些人听呢，适合哪些人听呢。这个地方啊把它分成了两部分，一个是机一个是气啊，一个是机一个是气。机就是说的是众生它是什么样种性的，它是什么样特性的，它是什么样根性的呀，那分成了五种，菩萨种性、圆觉种性、声闻种性、不定种性和无三乘。菩萨种性就是说的是直气大乘，他看着大乘他知道这个就是佛说的，佛说的真正的意义说的就是大乘，是说大乘就是说的那个实相啊，实相一实相印，这是说的是大乘教义。大乘教义就是在教下是有非常明确的解释，就是一实相印。一实相印就只说实相，只说这个究竟的，不说其他的。那么这个一实相印，这个实相是什么呀？你要再往下说呢，就是实相无相。啊，大乘就是说实相无相的。这个地方我们在其他的场所也多次的听说过，就是大智度论里面，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里面就给大乘小乘和佛说魔说做了一个定义。现在的人说法的人很多，你怎么判断他是魔说是佛说，你怎么判断他是大乘还是小乘？如果说苦空无常无我，说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说这个的这就是小乘啊，说这个的这叫三法印，说这个的这是小乘法。在小乘法里面你不说这个，你说其他的，那么你就是魔说，你就不是佛说。那么大乘就是说实相的，说一实相印的啊，唯此一真实，余二皆非真。说这个实相无相，说这个的这就是大乘的。如果不说这个的，那你就是魔说。就是你说大乘，你就说实相无相，说这个实相法， 说这个，这就是大乘法。如果你不说这个，这个就是魔说。这个是在《大智度论》里面说佛说和魔说的时候，龙树菩萨有明确过啊，有明确过。所以菩萨种性就是很明显的，他进入这个大乘，他跟大乘相契的，这个就是菩萨种性。菩萨种性的这个菩萨两个字儿，在《华严经》里面出地的时候之前，他用了四个字儿，叫入如来家。入如来家就是你啊，已经迈到如来的门里头了，你是如来家里的人，但是这里头你可能是小孩，这就是初地，初地欢喜地，你还是个小孩，这就是初地，你的毛病还多着呢，这时候你光顾欢喜了，手舞足蹈，你刚生下来看什么都新鲜，可高兴了，后面就开始淘气啊，闯祸呀、啊，再慢慢的改毛病啊什么什么的，那是后面的那些地，那一层一层往上再成长，但是你生下来就已经是如来家，这就是，所以说菩萨乘跟佛乘它相通的，它是相通的。金刚乘呢，应该是密教的说法啊，密教的说法就是这个，在这个佛教里面，它三乘里面，它说的是声闻乘、缘觉乘跟菩萨乘，有的时候也叫声闻乘、缘觉乘跟佛乘。总而言之，菩萨他在佛经里面扮演的角色，他是配合佛说法，或者是代佛说法啊，一般是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是菩萨种性。缘觉种性、声闻种性，这两个是说的是小乘的。声闻缘觉，这个独自的悟，这个一切无止，一切无，看到了这个花开花落，就悟到了这个世界是无常的，不用你再说，他就知道是无常的，这就叫做独觉，这就叫做独觉。声闻就是这个需要通过教法教义才能够知道苦空无常的，这就叫做声闻。声闻缘觉就是他们这一种的，就是小乘的声闻缘觉种性。第四个是不定种性，说不准呢。你看着他说不准呢，碰到一个大乘的，哎，他就入了大乘了；碰不到大乘，哎，他就走小乘了；碰到一个世间说的走喝酒吃肉去，他又跟着他喝酒吃肉了。这个东西他要看造化，看因缘。你看我们周围这种不定种性的很多呀，很多呀，是啥一类的呢？就是我们修了心中心，旁边那些人他根本就不懂，他不懂他就要修，这就是很明显的不定种性。他碰到了咱们。碰到了咱们之后的话，他其实他对于佛经啊，对于什么的，对于苦工人啥啥他都不了解，他突然的就说我要修，然后直起了大乘啊，这一类的很多很多。我们周围的那师兄们，你看那两口子一边吵着架一边都修着心中心的那一类的，好多都是这样的，不定种性。他碰到了他就直入大乘了，就是这一类的。还有一类的是无三乘性，无三乘性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一禅体，完了都不可救药的，你咋说都不行。就像佛碰见城东老母就躲着他。往东走也躲，往西走也躲，佛咋都碰不上他，佛咋都碰不上他。这就是说的是无三乘性。但是呢，无三乘性呢，他机缘到了，他也会成佛。这个地方，这个教义是在楞伽经里有说的。所以说，从这个五个种性来说，楞伽经这五个教义都适合，这五个种性的都适合来听楞伽经。因为楞伽经的明确的说了，无三乘性的是也可以成就的。啊，也可以成就的。还有一种人，你不是不成，你不是就不听吗？你不是遇不到佛法吗？那我也就不成就，我就等着你，我也就一直不成佛啊。还有这种的一禅题，善根一禅题的菩萨等着他呢。这是这个。还有一个楞伽经里面对于菩萨说法的很多，对于菩萨说法的主要的特点就是说，你要善巧，你要就是说的要有变通，你也不能就是把他们都拒绝掉，你也不能光无所有。就是说你该说的也要说，在这个里面楞伽经里面有说，就是对菩萨说法，对于那个比如说就说言句这个事儿，对凡夫说法就是你不能执着这个言句，这个言句害死你，对于菩萨说法就是这个言句你该用你也得用啊，就是这么说的。所以说这个菩萨种性呢，有对菩萨种性的说。还有一个楞伽经有一个最典型的发问，就是大慧菩萨。楞伽经就是佛跟大慧菩萨跟佛的对谈啊，就是这一个，所以说他是菩萨种性。只是说这个大慧菩萨他也有意思，他问了有一些究竟的，就是菩萨才能问得到的，还问了一些我们想问的，我们不敢问啊，对对对，带我们问的，就这一点就比较厉害了。而且他问的还很尖锐，那外道也说言辞，你说的言辞跟外道的言辞有什么区别？外道也说，我都上次说过，外道也说不灭，神是不灭的，你说佛性不生不灭，你跟外道有什么分别？然后再接着往下说，那个那外道跟你都是佛吗？那这就只能有一个佛出世哟。你看看他问的，就我们不敢这么问，大慧敢问。所以这个是菩萨种性。声闻缘觉的，就是楞伽在批评声闻缘觉，批评的非常非常的痛切，非常非常的痛切。第一个，见地上属于外道见解；第二个，发心上不对。我们说声闻缘觉，从其他的角度，苦空无常，我要离开，我要这个所作一半， 泛性以利，不售后有。你听着，就是这个，就是这种的，要离开这个污垢的世界，去一个清净的地方去，好好好好的入涅槃。你听着他的，就是发心发出离心，我什么都不要，这一切对我来说全都是污染。你从这个不学佛的角度，你觉得可赞叹这种人了，他愿意舍离一切。但是在楞伽经里面是明确的批评他，这种人是什么呀？为生死苦。他胆小，他害怕，他受不了这个污染，他就跑了，这是不对的。在楞伽经里是明确的，是这么说他的。你害怕他，你就想离开他，你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你躲了初一躲不过十五，你这为生死苦不对。把他批驳的要命，批驳的可狠了。所以说从发心从见地上对于小乘的都给予了很无情的批判。有的人呢，在古时候判经的时候就直接把楞伽经判成了方等经。方等经就是批评小乘走向大乘的。就是引入大乘批驳小乘的，他就把它判成了方等。就像是维摩诘也是判到了方等。方等的意思是他说法不圆，他主要就是批小乘。这是说这个声闻缘觉的不定种性的，不定种性的这个情况的话，就是佛在这个楞伽经里面呢，他不光说了外道见的不对，声闻缘觉见地的不对，他也说了外道见和凡夫见他们有什么不对。尤其是外道的，他有的时候他也入禅定啊，他那个禅定啊不究竟啊，在这一块也有批评。关于凡夫的对于世界的看法，比如说这个世界是变化的，他们怎么看呢？这一类的这个凡夫见、外道见都有批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不定种性的这一类的也适合看楞伽经。还有无三乘性的，刚才说了一禅题那一块就说到了无三乘性，这个就是，所以这五种的都适合来看楞伽经，就是楞伽经都适合这五种根器。这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种性。机所备的机，还有一个就是气，就是法器。法器这个地方上，就是我们可以学习老师说的这一块。法器这一块有五种，有五种，就是说什么是法器啊？有五种。这个气这个地方是怎么说的？有的时候我们把学佛的这个人，你是法器，你不是法器。哎，有两个人可能你是个法器啊，你不是法器啊。这个气是什么呢？古时候这个气就是比如说水。装水的这个盘子，装水的这个瓶子，你这个能装很多很多的水，哎，你就是一个好的。你要是这个根本就装不进去的，那你就是不好的，那就是不好的。法器就是法能够装到你这里，哎，你能够把这个法就是盛得满满的，和盘托出了，那你就是法器。你这个法根本就倒不进去你的心里头，入不了你的心，跟你都合不到一块去，那你就是非器了。具体的什么叫做法器呢？这就是从信解行证这几个角度说的，信解行证和通。闻法之后立刻证入，举一个例子，广额陀儿，哎呀，原来我也是千佛一树，刀一扔走了，成就了，再也没有后话了，什么出息心啊，没有了，句号，完事了。这就是闻法之后立刻证入。第二个是闻法之后愿意修行，闻法之后就愿意，我愿不愿意干呢？干，我们就愿意干，就这样开始修行了，久久修行证入了。你看佛那些弟子不就是一闻，哎，我要学这个，太好了，我要跟着你一块学学学学，最后就证入了。我们现在也是啊，心中心法就是讲行门的，闻法之后我就干，我先干，先干，修行久久才能证入，就是有一个行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他不是听法之后立刻证入的，他也不愿意行，但是呢，他理解了，他有这个正知正见的，哎，这就是第三种法器了，退而其次的第三种法器了。他对于佛教的教理啊，能够正确的理解它，他这个正确的理解是针对于其他的那些歪理解。他的这个理解是正的，他知道哪些是歪的，他能够看得到。虽然这个理解的这个东西还不是他自己的，但是他知道哪个是歪的，这个时候就可以说这个人是有正知见的。因为那些歪的忽悠不了他，哎呀，这个就是说这个有正知见的。后面的他还是要行啊，后面所以老师就说再依正见起行，以其正入，你还是要正入，还是要化成你自己的东西，还是要正入的，还是要正入的。但是你这个解气也好啊，也比那些不信的要好啊，也比那些不解的要好啊。你看现在有的人连解都不到，他把佛法理论变成了什么呀？他把佛法就变成了形式，变成了衣服，变成了善良等等等等的，这些变成了迷信，灵验不灵验等等这些的，那这些的那就不是解啊，他就是邪的这种的太多了。他还打着佛法的旗号，你进到佛法这个圈里头，你进到佛法的那些门里头，那个道场里头，那不都是这一类的打着佛法的旗号，实际上全是那些恶之见。还有一个是信气，信气的话就是对佛法能够生清净心，他信佛法生清净心，发菩提心，不求名利，他知道佛法不是让你得名，不是让你得利，不是让你顺谁顺顺风顺水，万事如意的啊，万事如意，万事如意的，这个就叫做信气，就叫做信气。实际上呢，这个信啊是通一开始，是包括一开始的信，也包括最后的这个信，也包括最后的这个信。首先一开始的这个信 你信佛法跟名和利无关，这就是一开始的心。但是这个东西能够让我们的心得到安宁，能够让我们断除烦恼跟疑惑，这就是一开始的心。后面的信呢、啊、后面的信谈不上信，反而本来如是，你立什么信呢、啊、真信无信，这个是要证入的，这个是要证入的。证到这儿了，连个信也是多余的，说什么信呢、啊、我没有这个信，我也不在乎怀疑，这是真信，那个时候就稳了，那个时候就是大解脱大自在了。所以这个信这个地方上我们多讲动一动，也就是说我们学佛的人呢、啊、你要是光没有行没有证，你光从这个信上，你一会儿信了，你一会儿又动摇了，这是来来回回的。随着你的修行，慢慢慢慢的你的信和解就深入了，再修行再修行，你就知道了这个信是本来就不需要你去信的，你信不信天都是蓝的，还需要你信？你那个解啊，你那个解，你就是那个解，就是天是蓝的还需要你解？你吃个东西你去解它，吃东西这个事太简单了，这有啥难的呀，这个可正常的事儿，随着你的修行的深入，慢慢的、慢慢的，这些就通达了。所以说，最关键的还是行，还是正。但是呢，这个信气跟解气也是好的，也是好的。还有一个就是通气，还有一个通气就是说不定啊，可立可顿，通前四种，看他遇到啥了，看他遇到啥了。我们现在的人大部分呢也是慢慢来的，只是说这个过程有快有慢。有的人慢了，他可能几大劫或者在这一生里头的曲曲折折才找到了这个究竟的法门，才找到了真正的就是心安的让他依止的。有的人呢他就是一下子，哎，我一看，哎，心中心就是好。这是从我们的角度，这个说的不是从佛法的角度，是从我们心中心的这个角度，你看是不是也有这两种人。有的人拉着你就想说他的学佛因缘，那简直是几辈子的苦的都要给你诉完。有的人说，哎，我一看我都没有经过啥，他好像看着他顺风顺水，他一看这个好我就要学。对，这都有的。修心中心的什么样的都有的，不过我个人是比较害怕那种，就说我跟你们不一样，我受了好多苦，所以我来学的，就这一类，好多这一类的好多，曲曲折折，但是曲曲折折的路，只要他就是走的话，他此生也能够承办。心中心的实际上是这样的，此生是能够承办的。这是说的是，这个。从气上来说，那么法气有五种，法气有五种。然后老师还说了非气有五种，这个挺有意思的。非气有五种的，说的是从几个方面：不信、着相、邪求、劣求、错求。不信的那种的，根本就不信因果，他连因果都不信，你还教他从因果中出离的这个解脱道，门都没有，门都没有。这个广造恶业在那儿造着呢，我就应该去，你们就应该受我欺负，我就应该祸害你们，我就应该有要什么有什么啊，就是他还在这上呢，他还在这上呢，什么因果什么的都不信，他怎么能信菩提涅槃呢？这是这一类的。还有一个的话的，就是说的是佛法说什么呀，佛法是因果，佛法是叫人向善的，你看看这一般人都是这么认为的，他就在善恶这个对立上，他就死活他就离不开了，他就离不开了。那么他这样去修善，他可以得福报升天，但是呢那个天上的福报详尽了，他还往下堕，就这一类的话的，他只要是不求出离的话，他不弃无相的话，他究竟呢，他根本上来说他还要堕下来，这就是着相的这一类的，着相的这一类的。那么除了不信的着相的，这剩下来的就是学佛的了。学佛的这一类的呢，那还分几种。第一个是他求错了，求的是什么？邪求，求的是出离，但是他以为外道的邪见是解脱，执见在怀，不肯回头。比如说我就是你扎了我一下，我不感到疼，你骂了我一句，我就不生气，我这个就叫成就了。我一旦要是生气了，我就不对了。你扎了我，我疼了，哎呦了，我就不对了。见到老虎，我跑了就不对了。你看看我们学佛中多典型的一种啊，在心中心里都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类的。劣就是这个，就属于是邪求，他邪错了，他以为的那个外道的那种的黑山背后的那样一种的才是解脱，他理解错了解的，那就是一禅皮一类的啊。但是这几类的，由于一切众生本具如来德相，所以这几类的都是好，都是有希望。就是说的是所被记忆。然后说的是能权教体，能权教体就很简单了。能权教体跟所权教去，能权教体，权就是权势，能权教体就是能够表达教义的这个载体，能够表达在教义的这个载体，能够表达教义的载体和你这个所表达的教义是什么呢？所表达的宗趣是什么呢？那个叫所权宗趣。能权教体这个东西就不用太多的讲。比如说你虽然说文字这个东西是方便，但是呢你也离不开文字啊。这就叫做名句能全门，就是用文字来全说。第二个呢是言声全表门，就是用音声做佛事啊，以文字做佛事，用音声做佛事啊，这也是可以的呀。第三个是声名合全门，比如说 有字幕的录音呀、啊、这一类的，有声音也有文字，哎，这就叫做声明和权，声明和权，声明拒绝，哎，这个就是教下，他说前面的就是要体现这个，当你不说的时候，这个不说他正好是说，他这个不说正好也是变设，实门也是变设，也就是说，也就是说你可以就是把它直言记这样听，也可能对你有用，但是本身来说无言无说的这个是真说，在这里头一定是包含的，一定是包含的。这就是能权教体，从十个方面来介绍能权教体，这个就比较空洞了，我觉得是，我个人觉得比较空洞了，不适合多介绍，就是说法是活泼的，你别留在这儿，你把这个语言指死了啊，从十个方面来扫荡这个语言，但是你该听的还得听啊，就是这个意思。所权宗序说起来就长了，所权宗序，宗序就是代表着这个宗旨和序是什么呀，序就是规矩，你看我们说六道有的时候就说六序，也说是十趣十法界啊什么的，也说成叫十趣，就是这个趣就是去处，你往左他往右，这就两个不一样了，这叫趣，宗就是宗旨啊，宗就是宗旨，与之所表叫宗，宗之所归叫做趣，所全的宗趣就是说的这个义理到底是归趣，归到哪儿呢，有十个方面，归于无，归于止息妄想啊等等等等的，这十个方面，这十个方面就是楞伽宗的这个归到的这个就是楞伽经的宗旨，楞伽经的宗旨从十个方面来介绍它的宗旨，第一个归于无宗啊，归于无宗，归于无宗，这里归于无宗这里的这个老师这顶上写的是诸法空寂，性相湛然，言语道断，心行入灭，无法可立，故曰无宗，楞伽经以无宗为宗，以不受为趣啊，以不受为趣，这个里面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第31门如来觉性，大家翻到第338页，我现在就是让大家就是这么翻熟，大家不要觉得会断章取义，因为楞伽经它40门各自基本上是独立的，40门是基本上是独立的，说了40个问题，所以说大家就是它可以看一下，它其实代表的是独立的，你就是单独的翻也不带，也一般也不会断章取义。338页，我对这一段印象非常的深刻，非常的深刻。338页的就是这个整体来说说的是什么？是如来觉性。什么叫做如来觉性啊？就是大慧菩萨在这一章里头他问了，他一开口他就在这一门里头就问了，世尊唯愿说三藐三菩提，就是你给我说一下什么叫做无上正等正觉，你说了之后呢我们就不会就是干扰了，那么如来正等正觉是造作出来的还是不造作出来的，它是事情的结果还是事情的因地，它是有相的还是没有相的，它是能说的还是所说的，它是能觉的还是所觉的，所有的这些分别到底是应该去分别它还是不应该去分别它，然后佛就讲了，就是佛这里头讲了，你说造作不对呀、啊，说不造作也不对呀、啊，等等等等的，佛就这样扫。比如说第336页，我们看这个如来和音是一还是不一？就是如来和五音呐、啊，我们说的五音，五音就是这个世间的这个法了，世间的法了，五音之身，我们这个身就是有五音啊，能够有色受想行识啊，对吧？如来跟这个五音之身是一样呢，还是不一样啊？如来就说了，如果说它不一样的话，方面就空了，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如果我们说如来跟人是不一样的，那完了，我们人永远也成不了如来，就像是一个是癞蛤蟆，一个是天鹅，你癞蛤蟆永远是癞蛤蟆，天鹅永远是天鹅。所以呢，你要说如来跟五音之身是不一样的，那就没有方便了，谁也不可能成佛了。但是你说它一样吗？它明明用处不一样，对我们来说就是流浪、生死、苦恼、斗争啊，贪嗔痴慢疑什么什么的，是深重深重的烦恼、忧悲、苦恼、爱恨情仇的。但是对于佛来说的话，它就是照亮我们的明灯，它就是妙用，它能度一切众生，十物众生得灭度者，它能在这儿，它就是用。所以说，你要是说它不一样，它也一样，就像是牛的两个脚。它虽然都是牛的脚，但是它两个脚的方向怎么样啊？正好相反啊，所以你说它不一样也是对的。那到底应该怎么样呢？就是所有的佛在说完之后，在第338页说了一段话，我对这一段话的翻译我马上就想到了这一段话，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啊。念一下，非一非一，就是如来和五音之身，如来和我们的这个凡夫是什么呢？非一非一，非聚非不寂，离悉离一切量，离一切量则无言说，无言则无声，无声则无灭，无灭则寂灭，寂灭则自性涅槃，自性涅槃则谈不上什么果，谈不上什么因，没有果，没有什么因，你去攀什么缘呢？比如说我们从因，我顺藤摸瓜，摸瓜摸到了一个果瓜，对吧？我现在没有这个藤，没有这个因，你去攀吧，你攀到什么才是对的呀？你就别攀那个缘了，你就离开这个攀缘的心吧，你攀缘附会永远攀缘不到那个正确的，让我们离开了这个吧。 无攀缘则离开了一切的虚伪，也就是有一种虚伪，他就是打着佛法的名义说的全是佛言佛语，那也是一种虚伪。真正的这个地方没有攀缘则离弃一切虚伪。你跟老师说的，可能老师说的北京是污染，是那个污染很重，你说的北京的那个有那个驴打滚小吃，你俩说的都是北京，你俩都没有在一块攀缘富贵，你俩说的全是一致的东西。就所以说要离无攀缘则离一切的虚伪，出一切的虚伪则是如来，如来就是无上正等正觉，这就是无上正等正觉。然后后面又强调了一次，三藐三菩提佛陀者，离一切的根量，也就是我们用任何的东西想要去衡量它，你就去衡量吧，你生生世世也衡量不到，你就是去想吧，你想是想不到的，没门儿。这就是所以说我就说到了这个归取归到无宗上，言语道断，心行路绝，无法可立。就是楞伽经说法也是这样的呀，就是这个地方你们到楞伽山，你爬你是爬不上去的，咋来的呀，空中降下来的。是说到了这个第一个归于无宗啊，第二个只惜希望啊，只惜希望。老师说的佛说法就是应病于药，病是众生的妄想，妄想就是虚妄之想，众生执着虚妄，任妄为真，所以成病啊，所以成病。这些你起的这些有见无见都是虚妄不实的，离开这些妄想，离开这些妄想啊，这就是一期药病相治。所以在这个地方上来讲的话，楞伽经是以希望为宗，以妄尽为躯。刚才说了，凡夫那个善不善全都是妄想。在这个地方上对于怎么样希望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所以第二个方面就是楞伽经的宗趣是干什么呀，是让我们别打妄想了，别打妄想了，消吧歇吧，以妄尽为宗，以妄尽为宗。各种各样的妄想，包括佛说了一个法，你又对法起妄想，包括佛说不佛性，你又对佛性起妄想，包括佛说不生不灭，你又对不生不灭起妄想，都歇吧，都歇吧，以希望为宗，以妄尽为躯，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说的是自觉圣智。我们说这个在楞严经里叫大圆觉海，在我们心中心法这儿叫明心见性，在楞伽经里面就叫自觉圣智。自觉圣智就是佛所证道的那个东西，那就叫做自觉圣智啊。圣智是指一切法都是自心，一切法都平等。自觉圣智是说的如来智，也叫法界体性智，也叫什么呀，无失智。无失智就是你本有的那个智，就是叫无失智，能够觉悟到心外无法，万法一如，不能觉，不但如此还能觉悟到此觉的离体，也是如理一位，所以离开了能觉和所觉，把这些道理也扔得远远的，离开了能觉也离开了所觉，不在能觉和所觉里面，就这个地方，这就叫做圣智。所以楞伽经是以自觉为宗，以觉敏为趣。在自觉圣智这个里面讲，我记得第十七门圣智一成，圣智一成就是讲自觉圣智的，第249页，大家看一下。看第247页呢，这个246页这一门就是大慧菩萨就问了，你给我说一说啥叫自觉圣智啊，啥叫自觉圣智，我们知道了我们就不就是不走外道邪道了吗，那什么叫做自觉圣智啊，那佛就说了，自觉圣智就是这个离开这些妄想，上上升进入如来地，就叫自觉圣智相了。自觉圣智相就是一成相。什么叫叫做是一成相啊，你的有能有所，这全都是妄想，如实处没有妄想，没有能所，没有能所，这个地方啊，你是揣测是揣测不到的，你是揣测是揣测不到的，外道揣测不到，声闻缘觉揣测不到，你就是大梵天王，你都清净了，你啥啥啥都清净了，你又是天王还揣测不到，唯有如来。然后说这个是一乘，这个说是一乘，这个是一乘法，这个法就是究竟法。后面还有说这个究竟一乘的这个究竟法，是可以真正的断烦恼跟疑惑，不复退转。然后呢，在这里面呢，看第249页，他就说过了，这个自觉圣智它是唯一的一乘。但是后面就说了啊，这个偈言里面就说了，诸天和凡乘，声闻缘觉乘，诸佛如来乘，我说此诸乘乃至有心转，诸乘非究竟，若彼心灭尽，没有乘，也没有这个什么声闻缘觉佛乘什么的，这些你也都灭了它行了，也没有谁能够入到这个乘上的，没有乘建立，我这个地方连乘也没有，乘是不建立的，这就是佛法的一乘。这就是说到了自觉圣智，他立了自觉圣智能够度一切苦厄，能够让你远离一切的偏狭见解，但是这个自觉圣智是不立一法的，没有一乘可立的，所以齐老师说楞伽经是以自觉为宗，以觉敏为趣，就是说你这个东西它能够救你的这个烦恼跟疑惑，这是无疑的，但是呢佛法的究竟处是一法不立的。看看这一块还有什么没有，没有我们再继续。 佛法讲的就是这些，你放心，佛法讲的一定是大乘，我们主要是对大乘不了解，我们看了这个大乘就知道圆印老师说的是多么的符合佛经了。你要不然你不看佛经还觉得没底儿呢，别人说你脊柱一害怕了，人家说读过法华经了什么的，你不读法华经你就成不了佛的，你一听心里一咯噔，你看看你就知道了嘛。佛讲经啊，不光是这个，啥经他都会讲到大乘思想，这是肯定的，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个就是佛法的核心，越看心里越有数。所以说不怕人家吓唬你，就怕的是他不是真跟你辩佛理，他拿强词夺理，他要真辩佛理他辩不过咱们这些真的学佛经的真正实修过的。第四个是消尽一心，消尽一心这个地方上可能是说的是实藏习气内扰，妄境风起，心海起浪，波涛汹涌，这些都是一心所现，其实是静不自静，因心故静，心不自心，因静故心，不仅静是虚妄的，心也是虚妄的。楞伽经就是讲的是这个静和这个心都是没在你的心外，这就叫做以心为一心为宗。然后呢你这个心也要给它泯掉，这个心也是不可得的，以心静为去，以心静为去。我们看第119页，实藏警戒，藏实警戒，119页。在第118页里面呢，这个佛说了，就是大海波浪性，古月可分别，藏于夜如是，何故不知觉？凡夫无智慧，藏实如巨海，夜相由波浪，一比譬类通，就是他没有智慧，这个藏实就像巨海的时候，这波浪，这个夜啊，就像波浪一样，一浪一连一浪，波涛汹涌，波涛汹涌是这样的，这就是老师说的心海起浪，波涛汹涌。但是再怎么波涛汹涌，这都怎么样啊？这都是心啊，这都是大海呀、啊，这都是大海，这就是大海。这都是大海，他没有离开这个大海呀、啊，没有离开这个大海，这是第一个。第二点，这个要是真实的来说，这个大海也是虚妄的，也是不可得的。看第119页，若说真实者，彼心无真实。譬如海波浪，还举了其他的例子，梦中相，境中相，梦，一切俱实现，心境也既然，境界不具故，次第业转生。就是如果说究竟真实的话呀，究竟真实的话，就没有什么可立，这个心也没有，境也没有，全都是假的，全都是假的。所谓的清净心不是假的吗？清净的心也是假的，这个地方无真无假，没有任何可立。如果非要是举例子的话，就像海的波浪一样，海的波浪再怎么样，它有大浪有小浪，但是它都是海。还有就像镜中的像一样，镜中的像它虽然有像，但是它是镜子，它不是真正的有这个东西。就像梦一样，你醒了你就会发现梦里头的东西它是虚无的，一切还有的这是具实现的，有的时候呢条件不具足的它就慢慢慢慢的升起来，条件具足了它哗啦一下子都来了，比如说我们一下子能看到这么多人，那么条件不具足的有的人在路上，有的人在家里忙什么我们就看不见的，所以它有的时候是一下子产生的，有的时候是次第产生的。但是这些可以用什么来比喻啊？用这个梦，用镜里头的像，用海的波浪来比喻，你的心你的镜就是这样的。但是实际上要是说究竟真实的，这全都是不真实的，境是不真实的，心也是不真实的。我们现在是用修行心去对治这个妄心，但是到最后的时候这个修行心也要扔开的，也要扔开的。所以说楞伽经是以一心为境为宗，以心境为去，以心境为去。还有第46门238页，看看说的是哪一个，238页的这个，对对对，我为什么要说到第238页啊，238页用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例子来说，就是说大海在这里面多次的把我们的起的这个六识啊，六根接触六尘产生六识这个事儿，比喻成了大海的波浪汹涌，多次的比喻成了这个。但是呢第238页说了这样一句话啊，就是如大水流尽波浪则不起，如是意识灭种种实不生。它前面是说的彼因彼攀缘意趣等成身，于因者是心为实之所依，如大水流尽波浪则不起，如是心失灭种种实不生。它是啥意思吧，这么多波涛汹涌是什么呀？因为只有一个大海，所以这波浪相连，一浪接一浪，你没个大海就没有这些浪了呀。所以我们说的是第八识是大海，实际上这个大海本身就是虚妄的，我们谈的现在的就是虚妄的，凡夫是虚妄的，转识成智也是虚妄的，但是我们现在不修行，你不能亲证到这一切是虚妄的。但是本质上来说的话，这个大海是不利的，并不利这个大海。他举例子可以用大海做例子，但是这个大海你有的时候用大海可以说它不生不灭，有的时候你也可以说这个大海才是波涛汹涌的源头啊。也就是说我们的六识这么做鬼，就是因为我们第八识一直在这背后，我们现在修法就是转第八识成大圆心识啊。背后的罪魁祸首是第八识，背后的罪魁祸首是这个第八识，是这个大海。这就叫做消尽一心，先说这一切都是你的心， 然后这一心还要消尽。所以楞伽经是以心为宗，以心尽为去，这是第四个。第五个真俗二谛，真俗二谛这儿老师说的比较多，这咋说呢，我也想就把这个真实二谛是展开来说说，不大家要不要听还是休息休息，那就接着。哦，行行，真俗二谛看起来的话好像就是不好说，实际上举个例子就好说了，先休息休息也行，还有什么要聊的大家也可以七嘴八舌，我不知道一两个月能不能讲完。我们想着暑假的时候搞一个暑假班啊，小孩子也可以去，也可以打坐啊，然后再加紧的讲一讲，看看能不能讲啊。我们这个讲经啊，实际上适合的就是那些那个啥的，那个叫啥来着，就是普通的学佛的。我们新中心突出的是实干，讲经的时候是比较少的，越实干越好，甚至实干到他拒绝到听经都是好事，不是坏事。我们接着看吧，看看这个真俗二谛的这个老师。这个真俗二谛的这个老师讲例子，我们就是真和俗，认为心相是有差别的，染净是有缘起的，凡圣是有区分的，这就是俗谛。认为心体清净无染无净非无二的就是真谛。真俗相对，略说武艺，就是真和俗到底是违背的不？有的说是违背的，俗谛有生灭，真谛没有生灭啊，真谛和它是相违的呀，就是非一的。还有一个相害，就是不但两理是相违背的，而且互夺其体，要把俗谛消尽了，真谛才能够显露啊。就像是说水的时候，你的毫无波浪，要有这个是水，有波浪的时候啊，说波浪的时候的话，这波浪这么起，哪还记得是水啊。所以说就是这个真谛跟俗谛它两个不能同时存在。第三个说的是相顺，相顺是啥意思啊？相顺就是真谛它并不是这个完灭的，断灭的这个完空，你不能够独立开俗谛之外啊，所以呢它是尽俗之真，这一切的俗全体都是真，他并不这个俗并不爱这个真，相反这一切的俗全体都是真啊，所以就叫复真之俗，不爱真浅，就像是这个波全体都是水啊，就是这个意思。还有一个是相成立，不仅是相顺不相违，而且是全体相合才能自成立，就是真谛是实际离体，它不违缘，当体随允而显成俗，就是用俗谛的方式来显这个真，俗不离真，真不真不背俗啊，真不背俗。还有就是无碍的，就是既真既俗，既伪既顺，既成既坏，同时具现圆融自在，就是楞伽宗以二谛为宗，以无碍为序。我觉得这个说起来比较抽象，我举一个例子吧，就是说我们有的人说你在分别冥想，这个叫入海算沙，你这个永远证不了道。但是佛呢，他为啥说法又用言句呢？哎，这个事上就反映出来了真俗二谛的问题。我们看看第340页不生不灭的这个地方，就是说到不生不灭的这个地方的话，就是佛说了，就是这个不生是咋回事啊？佛就说了，你看我一说不生，你们就理解成了断灭，这个不生实际上是生，当体就是无生，是这个意思，它并不是断灭，你可别把它理解成断灭。第342页，然后佛就从这个问题上就感慨了，佛说的，你看我说个啥你们都要执着，你一执着就变味儿了呀，你就是往这个不生上你去弄，我一说不生你就理解成那个断灭的不生了。然后佛就感慨，就说自己啊有三大阿僧祇劫的名号，他们都不知道，他们以为是不同的我，实际上没有不同的我，就是比如说就像是玉皇大帝也有好多的名，这每个名字各个不同，但是他说的都是第十天，都是这个玉皇大帝一样，我也是一样，我的名号有三大阿僧祇劫这么多的名号，有的说我是救世的，有的说是自觉的，有的说是导师的，还有说的是空，还有说的是知地，还有的说是懂理的，还有说是常，还有说平等，还有说不二，还有说无相，还有说解脱，还有说一生，这些种种的，它都是各个的意思啊，你看起来是截然不同，但是呢它都不增不减，这就像是水里头的月亮，没有出没有入，没有一个没有两个，没有一个没有两个。然后就佛就生气了，就说你看那些凡夫，我说这个言句他就在这个言句这儿，就是随说解意啊，我怎么说他就往这边偏，我一说那边他又往那边偏，然后呢他不知道意和语啊，他不知道意和语他们之间的关系，他老是这个堕于这个语上，堕于这个语上。他这个佛第345页，这个如来呀、啊、如来这个话呀，如来虽然说话，但是如来这个话并不堕文字，你不能够在文字上，你在这儿这么较真你就堕文字了呀，如来说的这个法，真正的这个法是不离文字的，所以说法不离文字，这个法是离文字的啊，所以说这个 我事故大会，我等诸佛及诸菩萨，不说一字，不答一字，所以者和法离文字。就是说，严格理地上来说，你别看我们天天在这叨叨叨叨叨叨，有问有答，有对有答，实际上你们也没问过我，我也没有答过。为啥呀？因为真正的法跟文字是没有关系的。但是你看第346页又不一样了，又不一样了，是啥呢？但是也不能因为它没关系你就不说呀。非不饶一说，非不饶一说，就是说的是为了开显方便，该说的时候也要说，因为他有这个妄想啊，你要揪他的偏呀，你要是不说了，谁也不知道是如来的真意了，你总要有一个方便的呀。所以说的话，你不说他咋会知道有声闻，咋会知道有缘觉，咋会知道有菩萨呀？若无者是谁说为谁，谁都是断灭的话还谈什么呢？所以说你们这些菩萨不能够执着于言说，但是呢应该随着方便广说，随着他的方便为种种的不同的众生说不同的方便法。你看这个地方就说了关于文字，关于说法，前面就驳斥他们，你看你们这些老是执着于文字，老是执着于文字，你扭头又说了，这你也不能不说呀，然后又着重对菩萨说的，你该说的也得说，你要注意方便说，你要注意善巧说。这就是说真俗二谛，它是该我们看起来是对立的，但是它是有融通的。有的时候你真谛是离不开俗谛，有的时候这个俗谛恰好能够显示出来真谛。就是我是用了这个说法不说法的这个事儿来说一下老师说的这个真俗二谛的这两个的关系，这两个的关系就是说的是真俗二谛这两个的关系。他来来回回的这样说，你看看啊，你看看佛就是来来回回的就是这样说，你别断灭了啊，别断灭了，别断灭了，这个不断灭这个地方上你可别执着于我的文字啊，你要离开这些，离开这些别断灭，来来回回。你要是着有的他就扫你的有，你要是着空了他就扫你的空，你要是着了这个什么都没有的，这一切都没有的这个没有，佛就扫你这个一切都没有的没有，让你死绝了心，断透了这个心。楞伽经就是这个味道。再看看。啊啊，对对对对对，就是让你搁哪儿都不是呢。你将来你修了你就知道搁哪儿都不是了，这是大好事，这就是你的安心之处，将来再说吧，将来再说吧。刚开始的时候搁哪儿都不是可不舒服了，后来你就哎呀终于没有，终于不需要搁个地方了，太好了。第六个说的是三无等义，这是说的是修行的路径的，修行的路径就别着，别着，就是这样。这样的话，你要是按照这个楞严经来说，搁哪儿都不是，这是说的是阿难啊，七处真心，十番显见是这搁哪儿都是，哎呀，这个也是，那个也是，这全都是，没有一个不是。反正我看，我告诉你啊，这个矛盾不是说的佛法矛盾，世间法的事儿就是矛盾。我们在世间法里头矛盾的自己苦恼不堪，烦恼太重了，因为世间法这儿的这个对立非常的明显。在这里的对立中起了烦恼，起了矛盾，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什么当个好人受欺负，当个坏人做不起啊，就这样吧，好人一辈子受苦，外人坏人是实在是做不下去啊，这个是坏人不得好死，好人是生不如死啊，这就是没办法了，这不是来求解脱了吗，来求解脱了。所以说不是佛法矛盾，是我们在世间法上我们认假作真造弄成了这样的矛盾，现在我们要从这个矛盾中出来，就来学佛法了，就来学佛法了。所以就是这个世界都是矛盾的，这个世界都是矛盾的。你要我给你举一个心中心法的大矛盾，无修无德无证和修一千座就是大矛盾，这两个矛盾一点也不矛盾的时候，这就是解脱，这就是开悟。所以我们说的都是不着相不着相，但是每个人都是老老实实的要修千座。这个说的是第五个、第六个三无等义，三无等义，无等就是这个不分别啊，无等就是不分别。前面的真谛所观的无碍境，然后无等行，行就是这个境界就是什么境界啊？就是不分别的境界，无分别的境界。行什么叫做行啊？就是无分别去行它，大智大悲的这个无分别的大智大悲的行。还有无等的果，果上就是不分别的这样的无等的果，行满究竟无智亦无德，德智断果。所以楞伽经以无等四种四等意思，比如说就是这个四等密义里面说了，说如来啊过去生里头示现过好多种身，
有做鹿王，有做象王，有做马，还有做兔子，还有做大仙等等等等的视线。那么现在诸佛，现在呢，释迦牟尼佛是视线成了乔达摩悉达多这个释迦牟尼佛。那么将来他还可能有其他的视线，这些视线他到底是一个还是多个呢？啊，对吧？他就有这个问，所以这个地方上就有他的秘密的含义了，你说不清楚，这就叫做四等秘义。还有过去诸佛每个佛说的法，他现的那个佛，佛的名号也不同，佛的国土也不同，佛说的法那个言语音声文字乃至于说法的方式都不同，但是佛说的东西都是一个东西，这是为什么呢？所以这里头都有它的含义。这四等密义，四等密义后面就有说了，四等密义是为什么？因为佛说的这个都是，佛说的这个法是无说之说，是不立而立的，所以说它可以示现出来象王、鹿王等等等等的，这都是一个神，它不是不同的神，这个后面有讲。这就是说的是有显有密，有显着说有密说，显密为宗，以敏二为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楞伽经啊，说到这个显和密，大家都认为这个就是咒语它才是密法，实际上呢在大多数的经典里面都有咒语。现在大家别排斥这个密，这个密就是按咒语这个意思来讲的话，就是佛说到最后基本上都是以咒语结尾的。楞伽经我记得好像也是有咒语的，但是这个咒语不在四卷本里面，在十卷本里是有咒语的，我记得是这个，我回去再查一查，我今天没有查这个，我记得是有咒语的，说完了最后以咒结尾啊，我记得是有的。我这所以说从相上来说，它有说道理的，也有说咒语的啊，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真正的秘密在乳边，还是要亲证，还是要亲证，在这个地方上是楞伽经多次强调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从显的角度说，从秘的角度说，都有说。这就是从十个方面来说楞伽宗的宗趣，这个几个方面都是让我们证入这个真如，打消妄想，证入真如的。从这个方面又说了十个方面，然后再说布类传译。布类传译这个地方就说楞伽经它的翻译的问题了，要介绍一下楞伽经的翻译啊，对吧？它是咋回事啊？有说大部、中部和小部啊，这个地方老师也有说。开皇三宝录说的是这个楞伽十本大经各十万颂，就是大楞伽经是个大经，光颂的偈子都有十万个。还有个中的是36000颂的啊，详细的回答了108问，那个里头这里头就没有啊。龙树菩萨老师还说龙树菩萨还造了一个释论专门解释这部经的，但是我没有找到。还有一个小部的楞伽，小部的楞伽就是楞伽前伐耶，就是楞伽心，楞伽心，楞伽经的中心思想。老师说的是四卷本的楞伽就是小部的啦，小部的啦，小部的楞伽经里头的还分十卷本，还分四卷本。我们这个是四卷本，是心精髓的精髓，心中之心啦啊。然后咱们学的这个楞伽经，入楞伽经探全，就是探索这个四卷啊楞伽经。然后再说翻译啊，再说翻译的，翻译的这个呢，四卷本的这个是南宋三藏法师求那跋陀罗译的，求那跋陀罗翻译的。你看他的年代是在424到453，就是求那跋陀罗这个时候，就在这个时候翻译的，这是四卷本了。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先看第三个再看第二个，但是我们这个就一个，就是一切佛语心品，一切佛语心品了。这个老师就说了，这个四卷本好像是只有一个段落啊，只有一个段落。然后呢这个就是四卷本啊，看起来不大完整，看起来不大完整。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说法就是佛经三分。佛经三分是什么呢？就是当当当，然后大戏开始，先要把幕拉开，对吧？第一个动作把幕拉开啊，然后第二个动作开始演戏，第三个动作来这个幕。你看一共分这三个动作，所以叫做续分。这佛经应该也是这么分的，前面如是我闻，哎呀什么地方什么场所什么时间什么大众交代一遍，然后开始了，哪个人出来了，开始问佛了，然后最后大家欢喜而去啊，踊跃顶礼结束了啊，一般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这个呢，就好像是这个没有这个三分，没有这个三分，尤其是没有这个流通分，没有这个流通分。然后就是老师就说了，就是有的人就把这个吃肉的就看成了流通分啊，有这种说法。就是总而言之啊，就是这个四卷本的这个楞伽，老师就得出来一个结论，这个楞伽应该是我们这只是其中最核心的这个一切佛语心品，只翻译到这个了啊，后面呢就是没有了，没有了。但是这一切佛语心品已经是很核心了，有这个就很足够了，有这个就可以窥全豹，就可以以一树叶见整个森林了啊，所以说虽然它不完整的，也可以认为它是完整的，因为它是核心之核心之核心。
就是对于品的理解，品的理解上老师的见解就是说，按说来说它是不完整的，但是从义理上来说，这是最一下子爆发了，有的时候是慢慢的慢慢的才对对对对，所以就是还有就是有无都是忘记啊，顿见净流，顿见净流这个地方就是讲的是顿和见的事，常不思议，常不思议就是说的是说的是常和无常。然后第六零六个就是说了这个见利跟诽谤，就是说我们说佛法呀，有的人说佛法说的是什么呀，这个属于是减损谤，还有的人说佛法太好了，这是属于增益谤，这两个都是谤，就是说的是见利，有一种是见利，有一种是诽谤，这种都是就是从根本意义上来说的话，这个都是不应该有这个见利，不应该有诽谤的。然后第七门说的是空无声，空无声，空和无声，还有说的是就是无自性，空无生性啊，说的是空无生和无自性。而且第七门里得到了一个结论，就是一切的经都说这三个，说什么呀，说空，说不生，说啊，对对对对对，说空无生无自性，一切的经都说的是这个。八个说的是如来藏性，如来藏性这里我记得也说了几种种性吧，也说了几种种性，这个四大修行没有什么印象了，后面的印象比较深刻，后面慢慢学吧，反正就是分成了四十门。这个我是从第十七开始的，后面的我就可熟了。圣智一乘就是说的自觉圣智，自觉圣智就是唯一的一乘，唯一的一乘也别离。一生身说的是几种一生身，菩萨的几种一生身。然后无间业说的是你要狠，你就用无间业的这种方式去修行，直证佛果。然后说的是诸佛的体性，诸佛的体性这里不可以立。然后有四等密意，四等密意就是刚才说了，佛有无限的身，有无限的意，有无限的这个声音。那么它到底是一个还是多个的呢？这个就是由于两种原因，就是一二密法，就是佛法这个归结到底诸佛都在说，你一个佛也用了好多的化身，那么这个到底是同还是不同，这里头其中有两个最秘密最秘密的原因，就是佛法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源自德性，第二个特点是本住性。源自德性就是这个是在你自己这儿的，你别人再怎么样的话，就是说的左右逢源，这个是必须要你自己认识到是你自己这儿的，别的东西全都是烘托啊，这个叫源自德性。还有一个是本住性，不是说我释迦牟尼佛创造了这个法，是这个法一直都在，我只是告诉你了怎么样通往这个法的路，就是这个城是一直都在的，然后呢我发现了通往这条城的道，我把这个发现通往这条城的道告诉你，他是说了就有这个特点，有这两个特点，有这两个特点，这就叫做一二密法。
他这两个特点都是说自信，
他这两个特点通过这两个特，对啊，说的就是法，就是佛说的究竟法，它的特点就有两个，究竟法的这个法的义理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源自德性，第二个是本住性。所以就是佛就说了，从这个两个特性得出来了一个结论，你可别以为我说了法我都没说过，他得出来了这样一个结论。一般在禅宗里这个地方是不讲道理的，佛说49年说法我就是没说过，这个地方不讲道理，
这里面解释了
啊，解释了由于这两个原因，所以说我二业之间不说一字，你别说我说过了，因为这些法本来都是就有的呀，过去诸佛说的什么的都说的呀，再说了我说的这些啊，最关键的是在你自己那儿的那个才是，我说的这些不是，我到不了你那儿，你那个地方是你本来具足的，不是我说的你才得的。还有什么无习世论呢、啊、对于世间法的这个我觉得29门也挺有意思的。无习世论他说了世间法的这些宗派啊，外道啊，世间法这些宗派是什么特点呢，他就是用一个可多的背景，比如说好多人来学，这是有一个这样的背景，然后他的言辞非常的美妙，可庄严，让你一听可感动啊，这个老师啊好好厉害呀，他那个发了好大好大的愿呀，他做的事可感动人啊，就是用这种的，然后再给你用生动的故事去描绘，然后这样你就上套了啊，上套了。但是这个东西它不是解脱道，它不能断你的烦恼跟疑惑。佛就在这批评了，就是言辞特别的庄严，就是好听话特别的多，然后呢他给你弄得可神秘啊，最后给你推出来了，然后让你觉得哇这个东西特别的好啊，怎么怎么样忽悠你。但是最后佛也说了，佛说的话如果这些言辞就是特别的美妙，这个美妙的东西如果是能够助你能够用能够让你入到佛的义理里，那么你佛教中也可以用这些言辞的啊。但是佛教中最关键的重的是理而不是你的形式。你就是在这个地方上就是要注意，有的是说话的是特别好听，也有的说话的特别的难听的，这两个都不排斥，但是最关键的是入这个义理。但是外道的特点它就是它注意言辞的好听，我们现在的那些的就是有这个特点，它用的词儿都比我们好听多了。
那你来听啊，
有的是名有的是利吧，无外乎这两种呗，有的是名有的是利。今天就说到这儿吧。